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梁真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6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在3月4号一致同意通过一项的法案，这个法案将会加强对孔子学院的监督。这项法案是由路易斯安那州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提出的。他说孔子学院除了名字之外，一切都是在中共的控制之下。肯尼迪说这项法案将赋予高校对住他们校内的孔子学院的完全控制权，恢复校园内的自由思想。2020年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布莱克博恩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曾经共同提出一个类似的法案。鲁比奥说很长时间以来，中共政府一直希望通过政府管理的孔子学院伪装渗透美国大学。星期四在参议院通过的这个 S590 法案将会削减校内设有孔子学院它是不遵守新的监督规则和条例的大学的联邦拨款，这个法案将会送交众议院审议。近年来针对孔子学院的案件日益增多，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波特曼在2019年一份报告当中说，美国大学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定的准入机会，它是能够压制学术自由，并且提供中国政府与美国在国内外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行动和政策的不完整的途径。波特曼当时担任上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小组委员会在对美国大学和学院如何管理校内的孔子学院进行调查之后作出上述的报告。一位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星期五说，在中国境内就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过考察的调查人员将会在3月中旬就他们的发现结果公布一份的报告。考察团团长彼得本·恩巴雷克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新冠病毒例行记者会上澄清说，他们不会好像之前报道的这样公布一份中期的报告。他说要澄清一下，首先从来就没有过中期报告的计划，原来的希望是他们能够拿出一份总结性的报告，但是谭德赛总干事将在近期从团队那里收到这份报告，他将会讨论有关的建议。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在北京与华盛顿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期间，这支世卫组织团队决定不公布他们的中期报告。另一组国际科学家已经呼吁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新的调查。这些科学家在星期四在一封公开信当中说，世卫组织团队没有授权独立性或者是必要的准入来到展开全面与不受限制的调查。这些科学家还在信当中提到，世卫组织调查人员在中国的时候有中国的同行是跟在身边。约翰霍普金斯新冠病毒资源中心星期五报告说，全球有将近1.1580亿新冠病毒的病例，美国仍然高居榜首，有近2.9900万感染病例，其次是印度，有近1.120万病例，巴西有近1.080万病例。全球证券指数提供商富时罗素星期五宣布，将中国智能手机公司小米和中国大数据技术公司罗康技术公司从他们的全球指数当中剔除出去。富时罗素在公告当中说，根据美国总统较早前宣布的一项的行政令，这两项决定将从本月12号开始生效。小米公司将会从富时全球全盘指数和全球含 A 股指数系列当中是除牌。公告说，罗康技术公司亦将会在富时全球全市场指数和微盘指数当中被除牌。这个是中国企业近期连续被美欧市场除牌的最新的发展。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在今年较早时候将中国三大通讯公司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剔除出去。今年2月26号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亦都以美国总统的行政令为由宣布启动中国大型国企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的退市的程序。去年11月12日，特朗普政府发布行政令，禁止美国境内任何人投资有中国军方背景或者被军方控制的中国公司。这项命令在今年1月12日生效，小米、罗康、中国商用飞机等9家中国企业被列入制裁的名单。小米公司一直辩称自己和中国军方没有任何的关系。小米并且发起诉讼，认为美国国防部和财政部的决定是错误的，要求他们撤回决定。 亚马逊公司自从2014年以来将会在一处的配送中心首次进行是不是组织工会的重大投票。在工人投票之前，一组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五访问了位于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这处亚马逊的设施。议员参观了位于阿拉巴马州贝失默的一处亚马逊配送中心，代表团的成员包括民主党众议员安迪·莱文、科利·布殊、特利·塞维尔和尼基马·威廉斯。来自密歇根州的莱文众议员对工人说，这个是美国21世纪劳工阶层最重要的选举，这个是一代人里面南方最重大的选举，投票已经是通过邮寄进行，将会在3月29号结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律政司复核上一名民主派的保释聆讯是押后至下个星期，11名被告需要继续还押，法官拒批临时保释。有法律学者批评国安法保释门槛高，无论检控是否成功都可以让被告还押几个月，担心造成警方滥用权力随意起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民主派35+初选47人案，各被告星期日即是2月28号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星期一即是3月1号被带上法庭提堂，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8个月以来最大规模一次检控和提堂，称为香港228事件。控方开案的时候提出有400项数码资料要做验证，并且需要调查当中大量的财务往来，可能加控各被告其他控罪，申请将案件押后3个月至到5月31号再提讯，并且反对各被告保释。各被告代表律师反对控方未完成调查就要求将所有被告还押3个月，不符合普通法的无罪假定原则，对各被告不公平，提出保释申请。47名被告申请保释陈词历时4日4夜，经过接近40个钟头的马拉松式聆讯之后，负责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维德星期四即是3月4号晚宣布保释裁决，原本批准其中15名被告以极严苛的条件保释外出，是香港司法史上前所未有，也都是苏维德首次批准国安法被告在法庭获得保释。不过控方随即表示，律政司引用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 9H 条申请复核法官批准15名被告保释的决定，要求继续还押各被告。事隔一晚，律政司星期五即是3月5号突然公布撤销复核其中4名被告，包括东区区议员杨雪莹、大律师刘伟聪、社工吕志恒和亚布泰生活百货创办人林景南，四个人当晚获准保释。其余11名被告包括区议员郑达雄、彭卓琪、何启明、李宇信、张可心、伍建伟、施德来、柯耀林和前立法会议员黄碧云、郭家琪和谭文豪，他们星期六即是3月6号分三批接受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保释复核的指示聆讯，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处理。杜丽冰开庭的时候表示，得知控方仍然在准备补充誓章等等，为了确保各被告的保释复核作出公平决定，他希望在收妥律政司和辩方就聆讯所呈递的所有相关文件之后才开始复核聆讯，因此决定将复核聆讯押后至到下个星期四即是3月11号和星期六即是3月13号。代表郑达雄的资深大律师潘希在法庭上要求给予被告临时保释，但是被杜丽冰拒绝，他又表示其他被告都需要继续还押至到下星期四或者星期六，法庭稍后会确定每位被告的保释复核聆讯日期和时间。数以百计的市民星期六朝头早开始到高等法院门外排队旁听复核指示聆讯，以示声援47名民主派被告。 带同六岁的女到高等法院声援的香港市民霍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变得越来越差，希望带个女见证而家香港人还有机会发声，都要企出来表态，反对国安法之下无理和不公义的审讯。霍太表示，今次民主派35+初选47人案，由106大搜捕开始都是非常之不合理。他认为是政治 show， 企图吓怕香港人不敢再企出来反对。不过霍太认为，由星期一开始，每一日都有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市民到法庭外声援，证明香港人仍然会企出来反抗。
其实而家全部咧都系一啲无理嘅检控啦，包括成个拉人啦，然后拒绝保释啦，然后继续还押啦等等，成个程序咧根本系一个政治嘅show 咯，公关 show 去话俾香港每一个人听，只要你哋企出嚟反对咧，就会有个咁嘅下场噶啦，希望有一个杀一儆百嘅作用咯，但系其实。香港人只要仲有一口气咧，都会企出嚟去反抗，去话俾社会听呢样嘢系唔公义，我哋系唔会习惯，唔会麻木，唔会接受咁样咯。
霍太表示，国安法实施超过8个月以嚟，喺社会上产生一定嘅震慑效果。佢担心个女由小学开始接受国安教育会被洗脑，所以要带佢认识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嘅活动，冇因为国安法嘅实施而停落嚟。佢又认为打压越大，只会令反抗越大。
每一个人佢自己背后。可以承受嘅嘢咧唔一樣啦，咁有啲人可以行前啲，有啲人要褪後啲，但係唔代表我哋因為呢條法咧立咗之後咧，我哋就乜嘢都唔做咯。我哋好不滿都要企出嚟話俾人哋聽，我哋係好不滿咯，就唔好令佢覺得佢哋立咗呢條法咧，佢哋就可以做到佢哋想要嘅效果咯，係唔係嘅咯？越法邊度打落嚟咧，只會反抗得更加勁咯。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8个月以嚟，北京在香港大规模整肃清算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所有反对力量。他认为清算幅度之严厉和1989年六四事件相类似，他形容北京是一种复仇式的心态，有仇必报，将整个香港摆上法庭。
即係當佢鄉民口話國安法只係針對極少極少極少數嘅人都好咧，實實在在佢呢一段時間所有呢啲同國安法相關嘅案件，同自由集會啊，即係同即係2019年嘅抗爭嘅運動有關嘅案件咧，都係將成個香港擺喺個法庭裏邊。其實而家係我叫做 Hong Kong on trial， 就唔係47个人又好，或者幾位民主運動領袖，因為大家曾經。200多萬喺街上係行過，曾經何時有咁多年037到而家嘅即係不斷嘅一個嘅即係民主運動同埋公民社會嘅連結。我哋講緊嘅唔係47个人咯，係講緊成個香港嘅民主運動，而家係被衝擊、被清算緊。
陈家乐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表达自由被大幅收窄，市民不容易再走上街头发声。而过去一星期，民主派35+初选47人案，每日都有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市民到法院大楼外声援，反映北京以至香港政府仍然是不得人心，因此北京才要大幅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
无论北京或者是林鄭月娥為首的呢個特區政府怎樣即係繼續係自彈自唱、自吹自擂，自己好意可以即係維持穩定都好啦。實實在在，佢哋依然係社會裏邊咧係最不受歡迎嘅一群，最不受歡迎嘅一個政權。咁呢個落差對比咧，我相信北京係唔會唔知道。咁所以佢點解先所以要繼續去到嘗試操控嗰個選舉嘅方法？改變嗰個選舉嘅方法，甚至可能而家講法再壓後個選舉等等咧，個目的都係一個咧，就係要令到呢啲嘅民情民意唔能夠咧係有效咁透過一個制度咧適當咁表達出嚟，咁所以而家我哋喺個整肅嘅過程嚟嘅。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星期五，即是3月5号接受香港电台访问的时候批评民主派35加初选47人案的安排不人道，各被告一年四日接受马拉松式的聆讯，有被告在法庭内不知晕倒，甚至连续几日在看守所不可以冲凉和换衫。他认为47名被告面对的情况有如第三世界。
而即係我哋睇到一個咁冗長嘅審訊，咁而各被告人咧係冇食飯啊，冇得梳底啊，冇得沖涼啊，冇足夠時間休息啊。咁其實我唔少香港人都問，究竟發生咗咩事咧？呢啲只會喺第三世界發生嘅事情，點解會喺香港我哋嘅司法制度入邊出現咧？咁即係我諗係一方面，當然啊，裁判官希望盡快重速處理個保釋嘅申請，呢個係可以理解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即係個安排上一定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尤其是你咁大量嘅被告人嘅時候，你都明知就算你開通宵，你都未必能夠處理到曬嘅時候，咁我哋係咪同時都要照顧翻被告人一啲最基本嘅人道上嘅安排咧？咁呢個其實係政府律政署或者懲教署嗰邊都係有個責任。喺警方嗰边咧，即系保障翻被告人一啲基本嘅尊严。
陈文敏表示，国安法改变咗香港实行嘅普通法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就系、是、无罪假定。被告人变成假定冇得保释，要向法官证明保释期间唔会违反国安法。无论检控系唔系成功，控方都可以令到被告还押几个月。佢担心造成警方滥用权力，随意起诉。
会唔会即系好多时我哋去提出检控嘅时候咧，咁个目的反而就系话，总之我令到个被告人咧唔会得到保释啊，咁无论佢日后个检控成唔成功咧，起码佢都困咗佢几个月。如果系咁样嘅情况咧，呢个可能系涉及一个滥用嘅权力，就算唔系滥用咧，都鼓励咗咧。即係一啲可能係即係隨隨便便就作出起訴，譬如今次我哋都見到話完全冇足夠嘅證據啊，連最基本嗰個控罪都未有足夠時間去調查，我哋就已經匆匆要控告佢哋。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接受香港電台訪問表示，他同情47人案的法官，他認為法官比各被告更加辛苦，又質疑各被告有意透過庭上陳詞贏得社會同情而博取保釋機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中国又迎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年会，简称两会的季节。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加大了有关两会的正面的宣传力度。另一方面，两会年会在中国公众的眼中的价值和意义就受到越来越多的漠视和怀疑。批评者说，两会先前呈现给中国的公众的娱乐价值，现在也是大不如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1949年以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共当局，声言它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被人民当家作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每年中共当局耗费数额庞大的资金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到底耗资多少一直是中共的国家机密。2005年，中国国内有人通过部分地方政府零星透露的信息推算，当时中国每年用于召开各级人大会议的资金大约是50亿元人民币。中国官方对这个数字既不承认亦不否认，官方亦没有公布近年来的年度人大会议耗资几多。此外，今年两会的保安措施空前严密，官方媒体较早前报道说，全国两会用车体检需要过37道关。两会保安方面全面启动，北京再开三道防线。这些额外的保安措施使到今年的两会耗资增加了多少，目前亦是中国的国家机密。在2021年的两会季节到来之际，中国官方媒体一如既往地展开了正面宣传和歌颂运动。中国官方传统媒体以及网络媒体充斥着以下的几类正面宣传，包括是2021年两会前瞻，历史交汇点上的中国信号，这个是3月3号的新华网的题目。而另外，世界看两会，多国人士期待两会传递令人鼓舞的信息，这个是3月3号央视新闻客户端。 另外3月2号的央视的题目是 AI 看两会，从网友热议话题看135民生成绩单，以及3月2号的人民网两会调查结果出炉，依法治国社会保障乡村振兴最受关注。不过批评者话，这些官方宣传充斥着言不及义的套话空话，缺乏实质内容，或者对公众所关心的话题闪烁其词，掩掩饰饰，欲说还休，除了空泛的宣传之外，便无实质内容。例如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在两会调查结果出炉，依法治国社会保障乡村振兴最受关注这个标题之下，话今年选择依法治国一词的网友人数最多，这个亦是依法治国一词自从两会调查展开以来首次登上热词榜的首榜。这个结果展示出过去一年我国一系列法治建设举措深入人心，亦体现出全社会对十四五开局之年法治中国建设的关注与期待。但是批评者说，人民网以及中共控制的媒体对为什么中国网民最关注依法治国的问题就讳莫如深，回避当今中国的现实。这个就是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法治状况近年来加速恶化，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共机构一党独裁，有权任性，无法无天，甚至连中共自己推出的法律都肆意践踏。但是中国公众对这种肆意践踏法律的行为表示抗议，就可能被以寻衅滋事之类的口袋罪拘捕、起诉、判刑。而此外，中共当局还越来越大力推行中国特色的法治，动辄以经济犯罪的名义打压部分著名的提出意见的人士，当中包括对批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做法的北京房地产商任志强实行拘捕和判刑，对当局打压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提出抗议的商人耿潇南实行拘捕和判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二条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的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但是批评者说，中共所实行的所谓人民民主只是独裁的别名，人民代表大会只是一个名不符实的称号，因为所谓的人民代表不知道是哪个决定，而且所谓的人民代表亦没有和选民联络，任职时间最长的全国人大代表辛纪兰曾经被誉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化石，获得过中共领袖习近平颁发的共和国勋章的辛纪兰曾经公开骄傲地说，作为人民代表他没有同人民交流。好多中国人对人民代表大会同人民无涉、同人民参政议政无涉的局面感到无奈，这些人包括中国的法律人士谢燕益。
就是我还是确实是有很多年不太关注这些，就是所谓这个两会啊，或者是对吧，有什么官方的，有什么这些。
在今年的两会到来之际，谢燕益对美国之音说，这几年来他已经不太关注所谓两会之类的事情或者官方的什么活动，因为所谓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过去从法律人的角度来讲，他说你说激情又好，热情又好，责任亦好，他还是关注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年龄的增长以及对政治现实的认识，就对两会不是那么注重了。他又说现在在真实状态之下他就不太关注，他更加关注的就是具体。他说我们可以力及所能可以去关注的事情。谢燕益跟着说，实际上关于两会，他同很多其他中国人一样，在制度、法律、政治、民生层面都有很多说话可以讲，但他个人觉得现在讲了是无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希望国家好、社会好、族群好，这个国家走向人权之上、和平、民主、法治。在谢燕益眼中，中国的境况就好像有赖于每一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就他个人来讲，在去年中国新冠病毒疫情又名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他曾经申请信息公开，从法律层面来讲，他亦根据中国的有关赦免的法律提出监狱、羁押场所释放在押人员去减轻疫情。每年到了两会开会的季节，中国官方媒体就开足马力，大力宣传某某人民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就人民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但是批评者多年来埋怨话，呢官方宣传嘅所谓人民代表嘅意见同建议发言，几乎无一例外对中国人不得不面对嘅所有实质性问题，唔系完全回避，就系插科打诨，顾左右而言他。批评者话，中国官方媒体同所谓嘅人民代表完全系中共当局嘅传声筒、应声虫。呢种情况喺去年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同肆虐嘅时候暴露无遗。在中国各地因为疫情告急，公众的生活和工作全面受到严重影响之际，中国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呢就好像死了一样，并没有一个人就当局是否隐瞒疫情导致疫情大扩散问题，或者就当局以防控疫情的名义实行惨无人道的封城、不准疫区的人外出治病问题提出任何意见。批评者又说，在当今的世界，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以防疫为名禁止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的国家，亦是唯一一个以防疫为名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禁止本国的公民回国的国家。不过对于这些涉及中国人切身利益以至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各级人民代表无一例外地保持沉默。在今年的全国人大和政协联会开会之际，在加拿大多伦多，来自中国的作家和中共政权批评者盛雪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共的专制独裁制度之下，两会代表必定是中共的木偶。他说，
这中共的两会啊，有点相当于是他的一场政治的春晚。
盛雪话，其实中共的两会有些相当于他一场政治的春晚，所有的节目、所有的程序都是在这里之前经过反复的挑选、审核、排练、排查，然后每一个亦都是从各方面经过了反复的核准之后才走到最后这一步的。当他呈现给世人面前、呈现给世界的时候，他事实上所有的事情已经是一个成品。盛雪又跟住话，两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喺农历新年随即举办嘅文娱节目春节联欢晚会高度雷同又同质，因为春晚亦系一层又一层反反复复嘅审核、排查同排练嘅结果，其中最重要嘅就系要确保政治上万无一失。咁随住中共政权越嚟越强调政治，春晚越嚟越无聊，政治上嘅春晚亦即系两会亦系同样，只系更加无聊。中共当局官方发言人以及当局控制的媒体反复宣传中国各地各级的两会是中国人民参政议政的具体显现，是中国的人民民主和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具体体现。不过如今中共当局亦即是当局控制的媒体又反复强调所谓的四个意识，亦即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做到两个维护，也就是维护习近平的中共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国内一名要求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当局这么强调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强调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全党服从党中央，党中央服从习近平，全国都要听习近平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要按照所谓的顶层设计办事。两会代表敢不敢讲一个不字呢？既然是这样，何必要劳民伤财地扰民开两会呢？将中共当局写好的公布直接公布那就好了。在今年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退休的老资格记者高瑜表示十分怀念19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的两会。高瑜说，那阵时候的两会虽然也有严格和严密的政治控制，但始终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令到中国人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抱有一线希望。他说，
这中共的两会想想80年代啊，还有一些真正的像讨论三峡似的，还有真正的人大代表站起来反对。
年近80的高瑜说，1990年代在讨论三峡大坝是否应该要上马建设的时候，还有真正的人大代表当场站出来表示反对，一个叫做黄顺兴来自台湾的代表，而且当场退出会议。在那个时候两会还有一些抬头的，还能够体现大有民主有不同的意见。研究当代政治和社会的部分学者说，19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的两会稍微有一些自由的不同意见表达，但是那种令到很多人感觉耳目一新并且怀抱期望的自由昙花一现。后来的两会就是一度以娱乐性而引人注目。 例如中共已故嘅独裁者毛泽东嘅孙无新语，以荒诞无稽嘅话语宣传佢嘅爷爷。因为积极参与1989年6月镇压北京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抗议者，而获得天安门屠夫之称的前中国总理李鹏的女李小林，出席两会的时候大搜国外名牌的时装，并且提出给所有的中国人建立道德档案这类所谓的类人提案。部分批评者和观察家说，随着时间虚拟和技术的进步，中共政权如今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了李小林当年提出的所谓雷人提案，也就是基本上可以按照中共政权的喜好精准地对中国人实行就业和出行控制。在今年两会举行前夕，中共当局2月25号在北京举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宣布中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而同时，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将脱贫和民生问题列为两会宣传重点。中国央视网3月3号发出报道说，五年来全国两会网友关注热点话题进行统计分析，民生话题占比最大，社会保障、脱贫攻坚、稳定和扩大就业都是网友每年关注的热点。高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它的复杂性的一个表现就是中共上面的官员大声向全国、向全世界宣扬脱贫，但下面的官员就千方百计制造贫困。很多人埋怨各地官员为官员操控的打手，整日到辛苦谋生的小商小贩那里寻人滋事，打作他们赖以谋生的摊子，全部都不理商贩的那些可怜的生计。高瑜说，他本人实际上亦是北京地方官员制造贫困的直接受害者，他的仔本来工作得很好，但是北京公安局就是逼他的雇主要解雇他的仔，使到他全家失去生计，从而硬生生地在北京市制造一个贫困户。高瑜说，根据他多年报道中国新闻的经验判断，他的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可能是特例，更加不可能是唯一的特例，无怪乎中国国内所有这么多人对当局宣布的脱贫目标和成就感到怀疑。来自中国的作家和人权民主活动家盛雪说，中共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已经僵化，于独裁的专制难以改革。例如中共政权每年耗费举办两会，2005年的粗略计算是50亿元人民币，现在就不知道多少亿。中共的制度决定了它只能够浪费滥用民脂民膏，不能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够用这类的资金来改善民生，例如改善教育、改善医疗。
仅仅是中共，比如说他的最高当局，比如说习近平。
盛雪说，中共最高当局，例如说习近平某一日希望启动某种程度的某种形式的改良，他相信中共现在的整体上的制度上架构已经是无法给他这类的空间。习近平在2月25号在北京举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说，他统治下的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有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星期四发布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九成的美国人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或者是敌人，而不是合作伙伴。同时多数美国人支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从优先处理中国人权问题到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经贸政策和限制中国留学生等等。該民意調查在今年2月1日至2月7日之間進行，對於剛剛上任的拜登總統，53%的美國人認為他能夠有效應對中國，但同時對華政策亦都成為了所有外交議題當中美國人對拜登信心最低的議題。此外，美國人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信心進一步下滑，超過80%的美國人對習近平正確處理國際事務表示信心很低或者沒有信心，只有15%的美国人认为他能够正确处理国际事务。皮尤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劳拉·西尔弗博士向美国之音说，对比2018年同类的民意调查，特别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 是现在有更多美国人支持压制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他说 48% 的受访者认为压制中国实力和影响力应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当中最高优先事务。2018年这个数据只是 32%。西尔弗指出的另外一项明显的变化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的温度越来越冷。西尔弗说，这一次的民意调查当中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美国人的比例和去年三月的民意调查相比几乎没有变化，维持在 75% 左右。这一次的民意调查也使用情感温度计衡量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西尔弗解释说，零度表示极度程度的负面和冷淡，100度表示极度程度的正面和温暖，50度表示不冷不热的中立态度。这次的民意调查显示，近70%的美国人对中国感到冷淡，相比2018年的 46% 上升21个百分点。西尔弗对美国之音说，增加情感温度计这个衡量的方式为了更加细致丰富地呈现不同的态度，比如情感温度计也都能够呈现中立的态度。这次的民意调查当中有 20% 的美国人对中国持不冷不热的中立态度，但是他亦都表示极端负面态度的大幅的上升同样通过情感温度计呈现出来。西尔弗说，这次有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选择零度，这个是2018年同比数据的3倍，同时对中国极点冷感的美国人只占 9%。 在这次的民意调查当中，只有 7% 的美国人对中国热情，对中国非常热情的人数比例就低至 4%。90%美国人在这次的民意调查当中表示中国不尊重民众人身自由。这次民意调查还设有开放式的问题，例如是当你想到中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其中 20% 的受访者提到人权问题，位列所有被提及议题当中的首位。其中 3% 的受访者具体是提及新疆人权问题。尾随其后的是经济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有70%的美国人支持优先促进中国人权，即使损害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只有 26% 的受访者支持优先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即使意味着不解决人权问题。中国人权问题都是民意调查当中唯一一个几乎没有党派分歧的议题，无论是支持推进中国人权定是承认这个是对美国来讲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于前者，民主党或者是民主党倾向的人支持率是 69%， 共和党或者是共和党倾向的人当中支持率 72%， 对于后者占比分别是 54% 和 49%。 西尔弗说，对人权议题的关注度会这么高，只是因为这个议题是党派分歧很少的议题。他说，当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某个议题上高度一致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看到这个议题在所有美国人当中的支持率亦都相对较高。民意调查显示 64% 的受访者认为美中经济关系有些差或者是非常之差。在如何处理美中经济关系方面，52%的美国人支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经济政策，而非加强两国的经济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党派的分歧是很大，共和党或者共和党倾向的人当中更加支持强硬经济政策的人占 72%， 但是在民主党或者是民主党倾向的人当中只是占 37%。 更多民主党人，即是有60%的，是支持加强美中经济关系，但是持该立场的共和党人只是占 26%。西尔弗说，相比人权问题，由于两党在是否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经济政策上意见分歧，所以虽然总体上看到仍然有多数美国人支持强硬，但是相比之下，这个立场的支持率就比人权议题低得多。这次民意调查都显示美国民众在关税的问题上的分歧态度。44%的受访者认为对进口商品增加关税最终不利于美国经济，33%的人认为有利，23%的人表示没有察觉到任何影响。民意调查显示，虽然绝大多数，即是有80%的美国人对国际留学生持欢迎态度，但是超过半数，即是有55%的受访者支持限制中国留学生。具体来讲，有大学文凭的受访者多数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数量，没有大学文凭者是情况相反。50岁或者以上的受访者当中，70%支持这种限制，在30至49岁的受访者当中，支持和反对各占一半，而在18至29岁的受访者当中，2/3反对限制。 共和党或者共和党倾向的人当中，69%支持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民主党或者民主党倾向的人当中，56%是反对限制。西尔佛对美国之音说，将中国视为敌人的受访者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更加倾向支持限制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所以这种的立场背后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考虑到美中竞争，或者是因为觉得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到底中国是不是美国的敌人呢？这个是这次民意调查当中最体现党派分歧的议题之一。总体上55%的美国人视中国为竞争对手，34%视中国为敌人，只有9%视中国为伙伴。其中超过半数的共和党或者共和党倾向的人视中国为敌人，而持这个立场的民主党或者民主党倾向的人只是占20%。多数的民主党立场人士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持这个立场的共和党的立场人士只是43%。另外，在压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是否当务之急的问题上，共和党立场人士和民主党立场人士之间有27%的差距。共和党人更加倾向认为这个是当务之急。是否相信拜登能够有效处理对华关系，这个也都成为了党派大分歧的议题之一。83%的民主党立场人士对拜登有效应对中国有信心，但是只有19%的共和党立场人士持同样的态度，差距高达64%。皮尤中心这次的民意调查在今年2月1日至7日对2596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受访人的挑选是基于全美国范围的随机抽取，涵盖所有年龄层、性别、党派倾向和种族的美国成年人。这个月的首早时候，另一家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也都发表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0%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这个数字比一年前下降了13%，也都创下了历史新低，而对中国持负面睇法的人就高达79%。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面对记者询问对盖洛普民意调查的反应的时候说，美国上届政府和美国内反华势力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己的政治私利，大肆污蔑抹黑中国，肆意挑动对抗和分裂，散布政治病毒，严重毒化了两国的民意氛围。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国务院证实，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约翰·克里和中国气候问题特使贾振华已经通了话。美国国务院说，两国之间的对话将会继续下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而中国亦都必须提高碳中和的雄心。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布林肯说，美国的碳排放量占世界的15%，这个数字很高，我们是非常之是需要降低这个数字，但是即使我们将它是降低到零，也都没办法解决危机，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排放量占85%，这个是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不能够只满足于最低限度的工作。中国将气候合作视为寻求对话、重启与美国关系的一个机会之窗。不过前美国高级官员分析说，北京政府往往为了对话而对话，表面上展示两国关系良好，但是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寻求具体的成果改变行为。前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说，共同因应中国所带来的挑战是两党的共识。奥特加斯表示，在华盛顿，两党专注于因应中国所带来的挑战至关重要。明显地，拜登总统、布林肯国务卿和他的团队延续前政府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努力，并且向前迈进。他认为目前关键的一些议题，包括在前政府结束任期前，美国宣布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施行的政策构成种族灭绝。布林肯国务卿说，他将继续将重点放在人权上，他认为这个非常重要，不过真正的挑战将会在 5G、 华为、科技问题、贸易以及难以管理的所有这些方面。中国占全球排放量的近30%，中国政府之前宣布将努力争取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美国的排放量约占全球的15%，美国表示希望在2050年前实现100%的清洁能源经济，并且达到净零排放。有批评指出，中国2060年的净零目标在于推动他们的产业政策，本质上是加强竞争，而不是同美国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的报道。 在中国不断对台湾在非洲唯一邦交国史亚蒂尼王国，中国称之为斯威士兰，加大施压以迫使他的外交转向之际，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说，美国与台湾驻史亚蒂尼王国两个大使馆已经同史亚蒂尼政府合作，共同主办一个虚拟的伙伴关系机会代表团，以便是指引并且是创造伙伴关系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一个声明之中说，这个虚拟代表团包括来自美国和台湾的商业领袖，他们同史亚蒂尼商贸部长库马洛会面，参加这个活动的包括美国后任，即是现在已经是正式的驻史亚蒂尼大使吉尼马洛尼、台湾驻史亚蒂尼大使梁鸿星、美国国务院全球伙伴关系执行主任托马斯迪巴斯，以及美国国际金融开发公司繁荣非洲项目非洲运营执行主任布林顿博林。繁荣非洲是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12月推出的一个旨在显著增加美国同非洲贸易投资的倡议，时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在宣布推出这个倡议之前曾经说，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的掠夺性的行为阻碍非洲的经济增长，威胁非洲国家的财务独立，限制美国的投资机会，干预美国军事行动，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重大的威胁。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又说，美台正是在和史亚蒂尼共同指引能够强化史亚蒂尼信息技术产业的司部门合作的机会，在会议当中，史亚蒂尼美国和台湾的企业高管讨论了几个和高科技協作相關的領域，包括在史亚蒂尼設立一個電子商務地區中心，為所有南部非洲提供服務。聲明又說，隨著這個初步的虛擬商業機會代表團之後，接下來各方還將會對會中已經指認的主要領域上面作進一步的接觸。美国驻史亚蒂尼大使馆随后亦都发布史亚蒂尼美国与台湾正系深化司部门及创业家的伙伴关系的声明，对这场当日举行的虚拟会议有更详细的描述，并且公布了会议的照片。声明又说，美国驻史亚蒂尼王国大使馆很高兴能够同台湾大使馆以及史亚蒂尼商贸部探索在史亚蒂尼的司部门与创业家的机会，除了前述国务院声明之中已经提到的参与者之外，美国驻史亚蒂尼使馆还提到其他民间企业人士的名单，包括史亚蒂尼电子贸易中心以及五家美国公司、八家台湾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专注的领域包括电子商务、信息技术、金融服务以及再生能源。使馆的声明又说，在虚拟的伙伴关系代表团的项目当中，美台及史亚蒂尼企业代表就支持地区信息和技术领域务实方式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内容包括建设一个以史亚蒂尼为基地，为所有南部非洲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地区中心。史亚蒂尼是非洲联盟特别挑选作为南部非洲电子商务中心的地点，因为它是南部非洲一个至关重要而且增长之中的经济，而台湾是美国的紧密朋友。美国驻史亚蒂尼大使马洛尼说，马洛尼又说他很高兴他们正是在这里和合作加强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那些将有助于史亚蒂尼能够有一个重要以及不断增长的信息与技术的产业，同时都为美台企业界建立商业关系。根据这份声明，台湾驻史亚蒂尼大使梁鸿星表示，台湾和史亚蒂尼王国以及美国都有着长期持久和全面的关系，台湾致力于和国际发展伙伴关系和合作，探索机会为所有利害攸关者创造互利的结果。梁鸿星亦都赞许这个伙伴关系机会代表团的虚拟的会议，并且形容它是台湾史亚蒂尼和美国贸易伙伴关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史亚蒂尼商贸部长库马洛亦都赞扬这个及时的倡议， 認為他將會協助史亞蒂尼吸引民間企業界的興趣，尤其是當經濟正是要開始從新冠肺炎的負面影響復甦之際。他又說史亞蒂尼人民依然堅決致力於發展強勁和多元的經濟。庫馬洛亦都表示，在史亞蒂尼創立一個地區電子商務中心，強化史亞蒂尼作為跨國企業尋求地區中心以服務南部非洲市場的完美地點。他亦都強調說，美國和台灣企業將會見到的就是史亞蒂尼在南部非洲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他在日益擴大的基礎建設以及政治穩定持續，使到史亞蒂尼成為吸引外來投資的地點。史亞蒂尼是台灣目前在非洲僅剩的邦交國，美國政府依據去年通過的《台灣盟邦國際保障與強化倡議法》，簡稱《台北法》，協助台灣強化同邦交國的關係。國務院和美國駐史亞蒂尼大使館的聲明都使用了台灣駐史亞蒂尼大使館的正式名稱，並且以台灣駐史亞蒂尼大使來稱呼梁鴻聲。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期指導方針之中，亦都指明美國將會支持台灣這個領先的民主，它亦都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和安全的夥伴。美國對台灣有著長期的承諾，中國正是加大對史亞蒂尼施壓，以迫使到它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去年一月底，中國駐南非大使館在一個沒有外交關係就沒有商業好處的聲明之中，指稱史亞蒂尼是與台灣長期以來的關係是不道德和不正常的。聲明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史亞蒂尼第二大的貿易夥伴，但雙方就並沒有外交關係，這些意味著史亞蒂尼一直在那裡享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商業關係的極大好處，但是就拒絕承認一個中國政策。這個政策是關乎中國的核心利益以及14億人民的情感，這種不道德和不正常的局面對中國政府以及人民是不公平，亦都不可被接受的，它不可以亦都不應該被允許繼續下去。聲明又說，這個門是打開因為是關上，要看史亞蒂尼人民和政府的選擇，求在史亞蒂尼那一邊，是時候史亞蒂尼政府和人民做出正確的選擇，以便雙贏合作，或者繼續保持沉默，並且同台灣一個中國的地區維持不道德和不正常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
在立陶宛國會通過決議脫離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17+1合作機制之後，立陶宛正是考慮在台灣設立經濟代表處，以擴大該國與台灣的關係。對此，台灣政府表示歡迎這種構想。北京當局重申反對任何建交國與台灣互設官方機構和有任何的官方往來。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的報導。
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在3月2日星期二報導說，立陶宛外交部長南斯伯格斯在接受該台採訪時說，東歐和北京的合作機制對立陶宛幾乎沒有帶來任何的好處。不過他亦都強調說，他並不是說他們的離開就是結束，但他們真正應該考慮什麼才是建立和中國關係最有用的方式。他又說，立陶宛必須考慮什麼是反映立陶宛利益的最佳方式。17+1的形式對歐洲用處不是那麼大，它在這裡分裂歐洲，因為有些國家對中國的意見和其他國家並不同。報道說，立陶宛議會外交委員會在2月通過同意立陶宛脫離中國和中東歐國家17+1合作機制。外委會主席帕維里歐尼斯說，立陶宛必須專注於和地區裏面的民主國家合作。在這個之前，帕維里歐尼斯亦都曾經表示，中國的目標是要接收不同國家的戰略基礎設施，為什麼他們要令到自己陷入這些風暴之中呢？他又說，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以及幾個東歐國家亦都在考慮採取類似的行動，立陶宛亦都準備擴大和台灣的關係，和台灣的關係在台灣設立一個經濟代表處。 彭博社同路透社亦都報道話，立陶宛經濟同創新部一名發言人話，立陶宛準備今年年底之前喺台灣開設貿易代表處，以促進同亞洲嘅經濟外交。對於立陶宛計劃在台灣設立貿易辦公室這件事，台灣政府在回應媒體詢問的時候態度謹慎。台灣外交部說，歡迎任何有助深化立陶宛和台灣雙邊關係的構想，但是對立陶宛是否在台灣設處一事有並無的評論。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三說，台灣向來秉持開放態度和世界各國交朋友，亦都樂意同各方建立良好互動以及友好的往來，對於任何有助於深化台灣同立陶宛友好關係的構想，台灣方面都秉持歡迎的立場。但是對於立陶宛國會議員具體提到立陶宛政府規劃將會在台灣設立代表處這件事，外交部目前並沒有進一步的訊息可以分享。此外，對於立陶宛是否脫離中國和中東歐國家17+1合作機制，歐江安亦都話，外交部對立陶宛的外交決策並沒有評論。立陶宛和愛沙尼亞都將俄羅斯以及中國視為主要的國家安全的威脅。對於立陶宛計劃在台灣設處這件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四在例行記者會上面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權中國的唯一合法的政府，中國堅決包括反對立陶宛在內的建交國和台灣互設官方機構或者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的交往。中方敦促立陶宛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要被台獨分裂勢力所利用，不要做有損雙邊政治互信的事。至於立陶宛說17+1經濟倡議並沒有給立陶宛帶來好處，汪文斌說，中國的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並非由中國一方主導，各方在推進合作過程之中協商資源，共建共建共商，建立九年來取得豐碩的成果，為各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成為中歐關係的有益的補充。立陶宛去年大選之後，新的議會和政府之中，很多人都曾經公開表達對台灣的支持，亦都力挺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有議員說，立陶宛面對強大的鄰國俄羅斯，和台灣面對中國處境相似，立陶宛應該和台灣相互支持，在捍衛自由民主和人權上有更多的合作。除了三個波羅的海國之外，2012年成立的17+1機制還包括阿爾巴尼亞、波士尼亞以及黑塞哥維那、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捷克、希臘、匈牙利、北馬其頓、黑山共和國、波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斯洛伐克以及斯洛文尼亞。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的報道說，中國承諾要投資這些國家的基礎建設，包括港口、道路和產業，但一些國家抱怨北京並沒有實現那些承諾，而且與中國的交易亦都為他們帶來了政治代價，因為與中國深化合作可能傷害他們和美國的關係，而美國被視為該地區的安全保證者。在最近由習近平主持的中東歐國家的17+1合作機制峰會當中，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只是派了部長參加，而不是他們的國家首腦。以上是美國之音。
在缅甸安全部队动用更大的武力镇压抗议人士之际，记者正在成为攻击目标或者在冲突的时候被殃及。联合国和美国本星期都谴责了缅甸的暴力镇压。联合国估计军警到现在为止已经打死了50多人。安全部队近几日瞄准了媒体，仰光新闻学校创始人资深学者叶内莫，他表示在有些的案例当中，他们逮捕记者的时候使用了弹弓。葉內莫對美國之音緬甸語組表示，這些是警方故意在記者當中製造恐懼的手段。另一方面，年輕的記者有決心、有勇氣繼續做他們的工作，警察顯然在將目標是對準媒體，他對此是感到擔憂。警方還動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驅散抗議人士。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